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把我们聚集在这一起。在讲今天的正道以前呢，谁还记得我前两次正道的题目吗？在那边。那我的题目是认识神，然后呢用的那个这个圣经的经文呢是就是约翰福音的10章14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然后呢我也讲了，那时候呢有一幅很美的图画，当然我们现在也觉得是很浪漫的一幅图画，就是大卫弹琴，小羊在绿草地上吃草，然后呢这大卫的预表基督，我们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草场上的羊，对吧？那个哦，对不起，我觉得我声音够响了。耶稣确确是我们的羊啊，是我们的大牧人，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不否认。那么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实际上就是信靠神。当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知道了神的属性，神那么美好的属性，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特别是这里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的，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就应该是信靠神。那么信靠神呢，今天我用的那个圣经的经文呢，就是诗篇23篇，大卫的诗。那么大家打开诗篇23篇，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甚至很多人都会背了，那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总共自有6节，总共自有6节，诗篇23篇。哎，大家翻到了，跟我一起读好不好？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信靠神当然是我们做基督徒一生的功课。那么大卫呢，在他那个时代，他可能并不清楚神的所有的属性和神救赎的计划，但是他根据他一生所经历的，他一生的经历的神，他就写了这篇诗篇。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诗篇确实是他的一篇杰作，对吧？他在用这篇诗篇呢赞美神啊，歌颂神，诉说神的大能和荣耀。确实是呢，他一生经历神的经验都在这里体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像张一鸣弟兄就很好，刚引用诗篇，对不对？我们不少弟兄姐妹呢也很喜欢读诗篇，我当然也喜欢读。那么你知不知道诗篇其实是5卷书？我们一般来看是诗篇只有1卷书，对吧？但是实际上诗篇是5卷书。第一卷书呢是诗篇第1篇到第41篇，第二卷书呢是42篇到72篇，你说与此类推，第5卷书呢是107篇到150篇。如果好多老的那个圣经呢，它上面会有那个段落的，跟你讲的卷1卷2卷3卷4，而且呢每一卷书的结尾你都能看得出，是英文的是 Praise the Lord， 中文呢就是赞美耶和华。诗篇整个这卷书都是赞美耶和华的诗篇，就是赞美耶和华的书。那么另外有一个很小的那个故事，就是关于诗篇的，就是今天这个诗篇23篇的，我想跟大家讲，在那个主题以前，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呢， 最后一段就是说，我却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永远这个词啊，老的希伯来文里边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你早期的人没有永远这个概念的，所以呢，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他所写的那个词呢，就是很久很久的时间。英文当然就 for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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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就是。那么当然现在翻成永远也确实没有错，确实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远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是会读希伯来文的话，那不是永远那个意思，因为那根本就没有永远这个词过去。那今天我们读了这篇经文，那么我说刚才也说了，大家都很熟悉，也都会背。那么读了以后，大家马上自己的反应是什么？你自己的感情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读了这篇经文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心如一
口。很好，还有没有？很
安逸。
很平安，是不是？对，这是很好的。这个经文确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牧场上的羊，神是我们大牧人，我们所有的一切神都会有眷顾，对不对？知道这个确实是不错。然后呢，当然下面一个呢就稍微一点，就是说要引申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会眷顾我们灵命上的需求，耶稣基督会引导我们走义路。那么这个就稍微有点引申一点，但是呢，这都是我说这都是很正确的回答，这也是很好的回答。但是如果大家停留在这里，你看诗篇只停留在这里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因为呢，这篇诗篇呢还有更深的意义。那我也讲过了啊，过去讲过，就说是我们圣经的很，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段圣经你都可以联想出一幅图画来，而这个篇呢，诗篇呢，更是每一段经文都是一幅很美的图画。那每一段经文，除了这个我们表面上能够看到这个意思一样，如果大家熟读思想的话，还有更深更深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在讲这些更深更深的意思。啊，我们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出去玩，去旅游。去旅游呢，我常去欧洲。那么去欧洲呢，你去看什么呢？就是大教堂里有很好的图画，有很好的雕塑，或者到博物馆里都有很好的图画。因为那个欧洲呢是受基督教影响很深最深的地方嘛，所以你一般的经典著作呢都是有这个圣经的根据的。特别是我在想我有一次跟许宏我们两个去那个米兰，去米兰那个大教堂，去米兰大教堂呢，你要是进去，那个教堂特别大特别漂亮，你在外面看啊，雕塑好的不得了，特别到里面的更是。然后你要是走过这个主要的，然后到那个讲台的后边，它有几百幅这种窗户啊，是用那个英文叫 stained glass， 就是有彩色的玻璃，然后玻璃呢的都是图画，都是人物，你就那像我跟许宏我们两个呢就在看，有些呢你能看能猜得出，那当时耶稣受难那个很明显，十字架这个很明显，一猜就能猜得出。但有些呢就猜不出，然后呢你再看看，特别是旧约的部分，你有时候那个图画你能看得出，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比较明显一点，但其他的就不是很明显。那时候我就在想，哎，要是讲师跟我一道来听，好叫他给我讲讲这些。但是呢回来了以后呢，那前两年不是蒋牧师也到欧洲去了吗？然后他说他也去米兰了，然后呢有一次跟他又回来以后跟他见面，然后呢就问他米兰大教堂你去了没有？他说去了。那后面那个彩色的玻璃你看了没有？他说也看了。我说哎，那很多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他说那我也不清楚，是吧？原来他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清？就说我不讲这个呢，就说是确实是圣经的每一段话都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但是我们要仔细读仔细想才能够领会，然后呢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是慢慢弄的。那么今天的呢 我在讲的这诗篇二十三篇呢，就是很多幅美丽的图画，每一个都有很多的意思。那么我想讲的呢，就说是起码有三层意思，我可以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第一个呢，这大卫在这篇诗篇呢，你看了大卫的诗，你能不能联想到他实际上也描述了当时耶路撒冷的地貌和地理情况。第二个呢，大卫呢也描述了他所在当时的那个季节，特别是和农业有关的那个节气。然后第三呢，当然是最重要的了，他描述了神的救赎计划。这个我们当然要花更多的时间讲啊。这里呢，我就在想，大家想的是那个关键词呢，就是他使我灵魂苏醒，这个关键词是在这里啊。那个耶路撒冷的地理情况，我从来没去过以色列，尽管我很想去，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那但是呢，现在呢有这个互联网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我最喜欢用的一个就是软件了，就是那个谷歌地球 Google Earth。然后呢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然后你根据那个呢，你可以到任何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不出门就能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用那个看的话，你可以打到耶路撒冷，然后从地中海到耶路撒冷到死海这条线，你可以看从西向东看。那么沿海呢，它是平的嘛，海边自然是平的，然后是平的平地，是绿地，然后慢慢的有那个小山岭也是绿的，然后到耶路撒冷了以后呢，绿的就很少了，再往东就没有绿的，就是那沙漠或者是那戈壁那滩那样的情况。然后呢你再往那边，这是高原地带了，然后呢你就还可以看得见很多的那个峡谷下面就是死海。你看这大卫的诗讲的是什么，大卫的诗讲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就是在耶路撒冷西边他放羊的地方，那个平的或者小丘陵地带都是青草地，然后那小丘陵中间当然会有溪水，然后有小湖，那就是可以喂羊让羊喝水的地方。所以呢他讲了这个，当然另外一个讲那个死啊，就是那个死亡的幽谷，死因的山谷，或者叫死因的山谷，那些呢当然就过去那冲击出来往死海冲击出来很陡的那个峡谷，在他那个时候，在大卫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有狮子是有熊的，狮子熊经常躲在那，自然会给人带来死亡。另外呢，当然还有另外，就是那时候呢有强盗的，还有一些其他部落，那时候以色列人住在这个这块地了，但是旁边就有那个摩亚人啊，那些人他有时候会来抢以色列人的，他们也会躲在那儿。所以为什么那叫死亡的阴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人，你要在那个山上走，或者羊在山上的，你不小心的话，你就掉下去了，掉下去就命没了。所以呢，他是讲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这个地理的情况。所以这里从这两面你能看得出那个。那下面呢，你可以看出这个他讲了这个季节，他讲了起码三个季节。那现在呢，冬天到处都是雪，不过雪都化了。我也讲那时候有一个我不晓得那个诗人的名字，诗人说过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对不对，春天也会马上就来。那么春天来的时候呢，草自然是绿的，所以绿色的草场青草地，这是讲春天。可安息的水边，那是在讲夏天，它带羊，带领这个羊在太阳底下累了，就会到可安息的水边，那会可能会有树荫休息，有水喝。当然夏天呢还是在讲这个死因的幽谷，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躲在那儿，起码躲太阳，对吧。
但强盗也会躲，你也去躲，没办法的事情。因为那个大卫放羊的时候，自然肯定是大夏天的时候，日头底下，那羊也受不了，他也受不了，自然会找阴凉的地方给他们去。所以这是在讲夏天。那么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是讲秋天。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是收成的季节。然后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人呢当然很喜欢秋天了，我们秋天有中秋节，对不对？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吃月饼，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呢家里人要团圆，对不对？大家都要回来。古的时候呢中国人古的时候自然也是很少人会出去到外地工作永远不回来的，对不对？都是农业户口，那时候没有什么多少城市户口的，古的时候。所以呢中国人的习惯呢是到中秋节一定要回家的，当然现在做不到了，那过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犹太人呢有同样的节气，在利未记23篇，神给以色列人定了很多的，就是英文叫 holiday， 咱们就叫它那个节吧，节日，就是属神的节日。比如说初暑节、五旬节和祝棚节，特别是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呢，它也是在第15天，犹太历的第7个月，它实际上跟咱们的那个8月15中秋呢是同一天。因为呢犹太人的那个日期呢比咱那个春节呢稍微晚了1个月，所以他的7月就是咱的8月。所以呢这是同一天。在这一天呢，你要如果回头去看一下那个利未记，特别是这利未记里边23篇第40节和第41节是这么说的。这是在讲祝棚节，他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7日，这是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当然神是要以色列人利用这个节日纪念他所预备的，纪念他所给他们的恩典。那自然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这实际上是在纽约灵恩基金会听了一篇讲道，就是讲犹太人的节日，然后就讲了这祝棚节。他有幸的讲员有幸去了，然后他有一些照片，那确实是非常喜乐，非常丰富。然后他们虽说是祝棚，现在还在守这个节日嘛，犹太人祝棚，但是呢有很多台子上都有很多吃的，当然了那酒杯和那水杯自然是少不了的了，对不对？所以这里也就是23篇第5节这么说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里实际上就是在讲秋天丰收的日子。好吧，那么下面就在讲最重要的一个，这就是大卫在这里实际上也描述了神的救赎计划。那怎么说呢？大家再想一想，这个青草地，溪水边，可安息的水边，这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图画？最容易联想的是什么？伊甸园，对不对？就是伊甸园，确实是。大卫在这里描述的是伊甸园，神创造世界，最初他创造了伊甸园，创造了人。然后呢，神呢，6天以后，在第7天休息了。然后他怎么说的呢？创世纪第1章的第31节是这么说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说神看一切都甚好，就是在创世之初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那么很可惜呢， 这始祖犯罪，这个撒旦的引诱夏娃，夏娃呢又让那个果子给了亚当吃，由此呢神允许人犯罪，那么罪呢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人被神从伊甸园赶出来了。租出这个乐园这个题目，你要到欧洲，你到任何博物馆，到任何教会，都会看得见这一幅图画，因为这就是人堕落的开始。然后呢，我们有了罪性，然后呢，我们也确实是干犯神。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怎么说呢？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死亡的人。这个确实是在描述这个死因的幽谷，我们确实都是在神面前是死亡的。第二个当然也确实是很现实的，这个社会呢是罪恶的社会，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确实是很不安全的。你出去就会有坏人来攻击你，而且你现在特别是走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美国苏联两个国家有那么多原子弹，你想想看，就是真的哪，你说很多电影也都描述嘛，真的有一个国家有一个人发了疯，砰，一颗原子弹扔过去，那边一报复，再扔一个回来，然后两边都在一扔，那全世界就没了。所以这个你要说起来，那时候是说嘛，就美苏两家的这个原子弹，把全球炸个五遍都还用不完。这个社会确实是很不安全的，这个社会呢确实是很危险的。那么我们出路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很容易啊，出路就在耶稣基督嘛，确实是，这话一点没有错。想想看，2000多年前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就生在伯利恒，就这上面这个雕塑就是写那个婴儿诞生的故事，我们才庆祝了圣诞节。然后这个小孩30年后长大了，就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宣扬天国的道理。当然有些人跟随他，他也找了12个使徒。然后又过了3年，他33岁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他为什么被钉死？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么这里呢，就是还有3天以后他复活了。当然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过欢度复活节，复活节纪念是什么？就是纪念他的复活。通过这个他的复活，我们当然有了盼望。那么他的血呢，洗净了我们的罪，这里就是说我们的灵魂被他苏醒了。那么我已经说过，大卫那个时候他并不见得很清楚神的救赎计划，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有耶稣的教导，而且我们看到了这所有的预言在耶稣里面已经实现了。那下面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诗篇23篇，我每节经文一些比较难懂的话，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知道呢，这是大卫写的一篇诗，但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呢？也许有人问，哎，大卫是放羊娃嘛，也许他就在放羊的时候写了这篇诗，但是我觉得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呢这里面呢有提了几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作者的那个观点呢不是牧羊人的观点，而是一只羊的观点。 有这个想法的人呢，一定要比较成熟才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估计这是大卫晚年写的。然后第二个呢，当然更重要的是有这个敌人的这个概念，就是在敌人面前，在我敌人面前。那么这个自然就是耶稣，而不是耶稣，大卫的敌人是什么时候有的时候，他后面才有。所以这从这两点呢，你觉得这篇诗呢，是他就说是成熟了以后，他晚年可能是晚年写的。然后第一节里面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中文翻译的比较好，英文呢倒有点难懂，因为他说呢 I shall not want， 或者是 I shall not be in want， 就说我不想要什么。当然我们觉得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嘛，有了耶和华神，有了耶稣基督，我们难道就不想什么，就不指望什么呢？不是那个意思。他实际上的意思呢，确实是我们不缺乏。那么我们不缺乏什么呢？我们不缺乏好东西。神自然给我们有很好的预备，神给我们预好的东西，我们是不会缺乏的。你如果在看那个诗篇三十四篇，你联想到诗篇三十四篇，他也这么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我什么都不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我们不缺的是好处，我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第二节呢，稍微有一点，就是有人会说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好像神逼着你躺卧在青草地上，但那个也不太对。那意思呢，实际上是神呢就让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个可安息的水边呢，这个英文呢当然是 quiet water， 是稍微就有人觉得啊，是不是很平静的一个湖水？当然也有很有可能，但这里呢。更多的意思呢是可安息的水源，就是一个小泉啊，小溪，你坐在那儿又阴凉，然后可以喝点水，然后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呢是那个的意思。然后当然下面就是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这个苏醒呢，在原文呢，在英文呢其实是个动词，在英文里面就是 restore， 就是恢复康复回到原来的状况那个意思。在我们家里呢，有时候东西被摔坏了或打坏了，那我女儿呢就是 daddy fix， 那就我就得给她 fix， 但是我的 fix 只不过是修修补补。神的恢复不是这样的，神是我们重生，神让我们与神重新和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比我的那个修修补补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们在神面前原来是有美好的形象，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然后呢罪呢使这个形象破碎，然后神呢使我们这个破碎的形象又得以成全。所以呢这个苏醒的是灵魂苏醒 restore， 实际上有这个更深的意思。那么当然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了以后，那我们要做神的功呢，所以就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要随着耶稣基督走义路，这个 righteousness path， 英文呢当然是 righteousness path， 但这个义路也另外一个呢，确实也是正确的路，是对的路。你到什么地方你走错路了，你当然永远到不了你的地方去，这第一。第二个呢，你特别是像那个羊，他要走错路了，他就迷路了。这里所以就有那个耶稣有那个九十九只羊和一只羊那个比喻，一只羊偏偏要去迷路，对不对？他因为他不走正路，他走了错路。所以呢，我们呢，确实是因为有神的存在，神是我们的灵魂苏醒，神是领导我们走义路。那么当然，为自己的名，这个大家都很理解了，这个名。在古的时候，这个名跟人是同一个意思，这个名就代表了这个人。那么是耶稣的名就是代表了耶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
根据耶稣基督来做的这个祷告。
好，那么第四节呢，那个死因的幽谷我已经不讲啊，我已经讲过了。那么下面就是说你的杖你的杆是什么意思。这个杖呢是英文呢叫就是那个 staff， 就是你自己支持撑着你自己走路的。那么大卫放羊肯定走很多小路窄路，那么自然有时候有一根木棍陪着他走。那么当然这也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神对我们的扶持的意思。那么杆呢，大家可能想哦，这杆是用来打羊的，羊不听话打羊的，它确实有这个用，但是主要不是这个作用。主要呢这个杆呢是用来打野兽的，因为野兽会来吃羊的，它要保护羊。这个杆呢实际上是那个。那最后一段呢就是讲在我敌人面前，这里为什么提出一个敌人的概念。那么我想我们基督徒我已经提过了，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们敌人就是罪，就是死亡。耶稣基督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胜过了死亡。我想这里大卫呢也肯定有这个意思。当然他的一生他有很多的敌人，撒罗王是他的敌人，那个哥利亚是他的敌人，那个野兽是他的敌人，后来他儿子亚撒龙也是他的敌人，对不对？但是呢大卫王呢在敌人面前呢他胜过了他的敌人，他靠的是耶和华。那所以呢他就说他称谢神，而且呢他知道神给他的丰富的预备，所以他讲了这些，油膏了他的头是给他的智慧，福杯满溢自然就不用说了。大卫确实认识到了神给他的预备，神给他的扶持，所以他写了这个。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自然是我们胜过了罪，我们得到了永生，这是永生的筵席。那么这个诗篇对我们的每一个的人生生命有什么应用呢？那我想给大家再讲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兰献以撒的那幅图画。当然那个图画你到那个米兰的大教堂里面也就有这幅图画，那个大家还也比较容易看懂，因为有人有财，然后上面一个人在上面躺着，所以你知道这是他献以撒的那个图画。但是呢如果大家翻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圣经是这么描述的：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还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英文呢当然是 God will provide。Provide 呢不光是预备，也有供应的意思。当然这里也确实是神必有他的供应。那么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供应，有什么预备？那我想也讲三点啊。那么第一点呢自然就是神对我们的生活上必有供应，我们生活所需必有供应。那这个呢我想我讲的再好呢也没有耶稣讲的好。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讲的非常好。那我们要不要打开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这我想大家也读的很多了，我想今天大家读一遍自己细想就可以了。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
你们想啊，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硕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情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要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什么，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丰丰富富的预备，而且他给我们的供应也是最好的，他也对我们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而且这里讲的呢，不光是对我们身就是饮食需求，实际上他对我们的那个心理上生理上的需求也满足了。你想想看，他是让我们可安息，这个安息也就不光光是吃了饭饱了没事干的安息，他也给了我们，就是说我们一生有平安有保守有安全，和我们这个想想看，我不想再说那个了，就是你要读 MBA 呢，就有一个什么那个 hierarchy， 就是人生需求的 hierarchy， 那个一生那个尖顶，那就不用讲了。但是呢，人确实是我们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我们吃喝了，下面一个当然就是说群居，一个就是说要有住安全，行有安全，当然在后面就是我们要有大家分享与交通友情，这个神其实对这个都给我们有预备，就从这个诗篇里就会讲了，他让我们安息，这个安息不光光是生活上的需求，它是我们的灵魂抒情，它是我们灵命上的也有需求。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下一个要讲的，神对我们的预备，什么的预备呢？他在我们的灵命上也有预备，对我们灵命的需求都有预备，他引导我们走义路。神呢，把他话给了我们，因为我们有圣经，圣经就是神的智慧，圣经就是神对我们生活上的指引。啊，在这个世上呢，他也设立了教会，他也使用他的仆人，就像牧师和属灵的长者，他用他们代表他来牧养他的群羊，牧养他的教会。更重要的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呢，耶稣就差派了圣灵在我们心间永住，我们有圣灵的同在。那么我就在想，这个圣灵的同在从哪一边能感觉到？我们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做了错事儿，那么我们就有自责，我们这个自责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实际上是圣灵在做工，圣灵是我们自己。神对我们的引导，我想大家也很清楚，有时候是很正面的，他鼓励我们，他激励我们，然后呢他用教会用那个长者，你可以认为那他是你属灵的杆，你靠着他们走一路，对不对？神的引导当然有时候也会是负面的，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做错事了，我们会有这个负罪感，对不对？但是也有的时候神引导我们也是真是有时候是来惩罚我们，真是惩罚我们。比如说你像那个在圣经里面，那个大卫和别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神就让那个孩子死了，这就是在惩罚大卫，他要为他的罪负责任。那么这里你也可以就说，这是神的肝在起作用，对不对？那么第三点， 当然是我要讲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计划。这神的救赎计划在第五节里面，实际上大卫呢还描述了另外一幅画，可能大家不一定很清楚或者不一定会认同。这个图画呢就是什么呢，是在描述一个长途跋涉的旅客，你或许去打仗回来了，或者你出去做生意回来了，或者你在外面做生意，你走得很累，你也很饥饿，到了一家，那家的主人非常好客，给你吃的，给你安全，晚上也让你住。这种好客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面都是一件美德。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再想想看，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也许就是那个旅客，你也有累的时候，你也有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所以呢，这里呢他描述的有一点，这个就是你为我摆设筵席。那么谁在为大卫摆设筵席？神在为他摆设筵席。就像那个，这里还有一幅图画，我想也是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他看见了三个人，实际上是天使，在他帐篷外面，他就请这三位天使一定要到他帐篷里来坐一坐，为他们洗脚，为他们做吃的。这也是就是那在那远古的时候，亘古的时候，就人的美德就是这样。如果你把一个旅客请到你的家里，你自然就要给他吃的，就要让他住，你就要给他有很美好的交通，因为你可能还要讲一讲远方的故事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更重要的是呢，你要给他安全，你要给他安全有保。那么这里呢，大卫确实也感受到了神对他的保护，神对他的保护就是给他摆设筵席，油膏了他的头，他的福杯满溢。所以他为什么要在第六节要这么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那里不光，当然就说是我们肉体的需要全都满足了，我们更重要的是神的救赎计划在那里也实现了。我们在那里要住，要永住，是我们永生的住，是直到永远的住。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了以后，在天国为我们预备一座美丽的城，对不对？是永生的城，他就是那里的主人。我们呢，将来到天家呢，就是他的客人。我们在他天国里就都有一份，他丰富的预备我们都能享受得到。更重要的，当然我们有他的保护，罪再也不能捆绑我们，我们再也不会有死亡的威胁。当然他油膏我们的头，我们的福杯这时候满意的是什么？是他永远的爱，他不止不休的爱。所以呢，我在想我们做基督徒的当然都应该跟大卫一样有这个感觉，我们的福杯是会满意的，我们在天国里有份的。那么这里我再讲一下，就是说我去年失去工作的事。那你们就说你又讲这个故事了不过确实是我在我丢工作的时候呢，是你知道这诗篇二十三篇确实给我了很好的安慰，给我了很好的帮助。那么我这里讲的倒不是这个，我在讲另外一个故事。因为这个丢失工作呢，我让我遇到了另外一个很好的弟兄。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公司呢给我们，你丢了工作以后就请了另外一家公司来做你那个帮忙嘛，就是帮你改改你的那个 resume， 你那个，然后帮你找工作，然后就说那种算是指导性的嘛。然后我们就说，那我就去了那家公司。去了那家公司呢，那每一个人呢都配一个，算 consultant， 我这个怎么说呢，指导员，那就配一下。 然后呢他帮你一些做这些事。那么我就配了一个人呢，他叫 Mike Delia。 然后呢开始也不知道，我头两次去当然就是讲 resume 怎么办，这个工作他有没有好的 network。 但是后来慢慢讲话之中呢，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就讲一些教会的事情。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他过去是一个天主教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人是福音传福音的人又传给他，让他自己看圣经，然后呢他后来就到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里去做事。啊，当然我中间我就谈到，就是说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呢，陈牧师呢到中国传福音去，那么我要准备，我没时间嘛，我说我要准备讲道给青少年讲道，那么他就问你要讲什么，我说你猜，嘿嘿嘿，在这个情况我会讲哪个，他说十篇二十三篇，我说不错。所以啊，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十篇二十三篇对他的帮助。这位弟兄呢，他过去反正也是在公司里工作，然后也有自己的公司，但是呢就是几年前呢他也出很不幸，就是说他是天主教徒到了福音派的教会，然后呢也参与教会的事工，也做过短宣，也在家里有查经小组。美国人就说教会的有查经小组的不多的，天主教不会有查经小组的，呵呵，自己对圣经就到教会来听一听而已，没有自己的追求。那这位弟兄呢确实很好，但是呢他就给我讲这十篇二十三篇对他的帮助，就是几年前呢他出了一次车祸，也蛮危险的，他现在都还有后遗症。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他没有口水。那咱们想，哎，没有口水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口水很严重，他说话说一会儿他就不能说了，他就得喝水，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喉咙就很难过，就睡不着。当然就是在他恢复的时候呢，他确实是那时候，因为他也是刚从天主教转成这个福音派的教会，然后有弟兄姐妹来看他，然后就给他读诗篇二十三篇，开始他们给他读，然后后来呢他自己就默想，那他就默想了，他就我分享，他就说那是反正是蛮难过的，那就说哎呀，真的被主接去蛮好，神在天国里有预备，神的救赎计划实现了的，如果呢神把我留下来，那自然神对我自然有用，那他我就要为神做主的工。这他给我的分享。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教他们教会里在那个阿兰堂附近，反正是一家反正不大也不小，就是说是也是福音派的教会，也是广传福音，就是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就在想，真是神呢对我也有预备，我没有工作到这里碰见一位弟兄，然后他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帮助我。所以我在这里想呢，今天呢我想也想用诗篇二十三篇和大家一起分享，愿给大家一生的生活上有所帮助。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